我们再看加太书第五章，我们读22节一直到第26节。加太书，加拉太书新约第五章22节到第26节。第一遍我读，第二遍我们一开声来读啊。第一遍我读，我第二遍我们开声，随便你用哪一个版本好。5章22节，加拉太书。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25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我们一起开声读5章22节到26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我们这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再看6章的第2节，6章的第2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再看第5节，6章5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我们有多次讲到这段圣经，我们这段圣经特别讲到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今天我们给这篇的这一个讲题仍然是靠圣灵行事。第25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记得前几回我们曾经讲到我们靠圣灵得生，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信主，那个信呢，就是神赐给他的。所以信虽然是一个动词，那么有人就说，我要得救也要我信，我得救也要我信。所以怎么说我们得救完全没有什么得救完全没有自己的这一个功劳在里面呢？因为我不信的话，我上帝也救不了我啊，所以要我信，所以我仍然怎么样，在得救上我自己虽然没有什么功劳，还是有一点点的功劳，就是我要信。当然讲这句话的人就是对神学不认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想简明神学啊，我们不用读太深的神学，系统神学很厚啊，我告诉你，普通人我们是看不了的。所以我们就读很简明的神学，很简明的神学仍然有救赎论。当救赎论呢，我们就看见救赎论当中就论到圣得救当中圣灵的工作。所以一个人也要这个信呢，是怎么样，是因为圣灵先重生我们，所以靠圣灵得生啊，就是圣灵先重生我们。圣灵重生以后，因为当我们听到一篇信息啊，像比方说唐牧师的布道会来了，那么很多人不信的人，他听到了台上的信息，他怎么能够信？绝对不是讲台上那美妙的言语啊，或者是很得人心的内容，不是。其实能够信的话，是圣灵先什么？先重生他。以前我们讲重生的时候，我们就把重生跟得胜搞在一起。其实重生啊，圣灵先重生， 圣灵重生一个根本还没有信主的人，怎么重生他？圣灵就先住在他里面，所以一定要靠圣灵得生，他才能够信。一定要靠圣灵得生，他才能够信。所以我们圣灵知道，圣灵参透万事。哥林多的圣经说，圣灵参透万事，连神奥秘的事就参透了。什么意思？其实一个人得救不得救是在乎神的拣选。神在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在万古以前，就是在还没有世界的时候，在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不是在，不但是在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在人还没有，在世界还没有造成的时候，根本没有所谓世界的时候，神万古以前，我们不知道多古啊，神已经怎么样预定了，今天这个2015年的一些人要得救，那么神预定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传福音给每个人，我们看见有一些人我们传了他信，有一些人我们传到他死我们也死都还没有信，那为什么呢？其实最最大的研究是什么？圣灵没有重生他啊，那圣灵就叫做哦，这个人是神所拣选的，圣灵某一个时候神要拣选他，圣灵参透万事，圣灵就重生了他，这个我们已经说了啊，所以我们靠圣灵得生。所以那一个信呢、啊，我要信耶稣的那个信呢，不是我们的功劳，乃是什么？其实圣灵赐给我们，圣灵重生我们以后，让我们可以信。所以圣灵在得救的工作上起着一个很大的作用。所以当你读使徒行传八章的时候，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就在那边一直的思想，为什么这些人都已经灵洗了，为什么没有得救。好，我们看了这个使徒行传八章啊，我们把加拉太书五章差的，我们回到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使徒行传。我是为着那些刚刚信主不久圣经还不熟的弟兄姐妹们说的啊，所以我讲得这样清楚啊。使徒行传八章翻上来，原来腓力到了撒玛利亚传福音，这位腓力就是那个古代古教会的执事腓力，他到撒玛利亚传福音，带动了一个撒玛利亚的这一个复兴。好，啊，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了呢，就差派了彼得、约翰啊，这两位我们今天说大使徒啊，来到了这个撒玛利亚。那么他们就遇见了一些人，请看八章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十五节，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的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你看这些人他领受洗礼了，那么用我们的话说，他们虽然领受洗礼，但是怎么样，他们还是不得救的。所以不是洗礼让我们得救，得救是什么呢？这个是颠倒啊，应该是怎么样，先有圣灵啊，先有圣灵。可是这个这因为可能是很多群众啊一起洗礼，所以他看见人家洗礼他也跟着洗礼，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不知道啊这个原来他必须要信。所以这个人可以说是信或者不信而受洗，不是信而受洗啊，他不信而受洗，所以没什么用啊。所以受洗不是叫一个人得救啊的那个凭据，而是那个信。信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圣灵要降在他的身上，我们也就叫做圣灵内住，也叫做圣灵重生。所以每一个来到台前受洗的人，我们都怎么样？他能够受洗，他能够要信，能够要信。所以我们常常会问他，你是不是信了耶稣啊？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啊？一些信仰的问题， 一些简单信仰问题，最重要是你是不是信了耶稣，从此你们不可以再拜拜了。你不要说我多一个神，一个保护总是比两个保护好啊。如果你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你是不信的。所以问你信不信耶稣，从此我们特别对一些老人家说，从此你不要再拜观音了，不要再拜大波公了啊。他听清楚了，他点头啊，他有信了，你就单单信耶稣，然后我们就他受洗。为什么他会这么说？拜了几十年的观音，他说我不拜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已经怎么样，已经重生了他。所以圣灵先重生，他才啊表示要信主的。他能够信，他能够举手说我要信，是圣灵先重生。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你当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你就过去我们读了，哎，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人受洗了还没有圣灵。他可以受洗，这是他个人的一种，他看见很多人受洗，可是他并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信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我们看回到加拉太书五章，就是我们靠，若是靠圣灵得生，这句话我们讲很多次，那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靠圣灵行事。所以我们就今天就讲简单的，我记得也曾经讲过靠圣灵行事的一篇了。今天再把过去讲的那一篇再把它就是特别的注重几点啊，特别的把它强调几点。第一点呢，我们靠圣灵行事，就来到24节。刚才我们读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啊，我们今天已经信主属基督耶稣的人，那么我们靠圣灵行事，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同钉十字架，在六章啊，在六章的这一个14节、15节那边，14节那边又再加以解释，请看我们看6章14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我们接下去读，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好，就世界而论，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这些圣经读来有点麻烦啊，有时候到底在说什么？其实也是很简单。他说十字架跟我的关系，就我而论，就对我来说，就我而论，对我来说，对我来说呢，世界已经，整个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对我来说，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我跟世界已经怎么样，一刀两断了。好，这个世界当然不是指今天我们仍然要吃要穿啊，不然的话我们除非上到殿堂去，就跟世界就完全脱离。今天这里所说世界，就是这个世界与神的道相违背的，无论是人生观，无论是道德观，无论是价值观，这里所说的世界是指作与神的道相违背的人生观啊。好像说人生观与神的道相违背的人生观是什么？哦，人生观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当然基督徒不是这样啊，基督徒常常会怎么样，我们会为着别人而活。今天为自己活太容易了，知道吗？一个人只是三宝一倒罢了，对，为着三宝一倒太容易了。今天我们因为要为人而活，所以基督人生观，我们的人生观那就是为人而活。我们的人生观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不但我们在世界，但是我们在暂时里面，我们却经营什么？经营永恒的事。 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经营永恒的事，那么道德观，我们看见圣经的道德观，圣经的道德观跟人的道德观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看见那一种逆性的情欲啊，那种性的导错，在世界当作是什么？当作人性，当作人性，当作平常。所以几个月以前，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九位，联邦法院就是美国有州的法官，美国有联邦法官，就中央政府联邦法官九位，就美国宪法中关于同性恋的问题，他们就来研究来思考，结果发现什么？他们说美国的宪法呢同性恋是没有违背宪法，是没有违背法律的。好，这个是美国的这一个法官，结果五位，也不是全部九位，是五位呢，占五位说同性恋不违背宪法，美国的宪法，四位说违背，五比是通过了。所以因为联邦法院研究宪法，宪法超过一切。以前各州还宣布啊，各州有的州宣布哦，同性恋是合法的，有的州宣布同性恋是不合法的。美国有五十多州嘛，对不对？美国有五十多州，五十几，我忘记了，改天回去算算他国旗的星啊，他星有多少星，就是有多少州。好了，有些州是和同性恋是合法的，有些州是不合法的。现在联邦法官一通过的话，全美国无论哪一州都得怎么样，都得接受同性婚姻。那么这是人的道德观念。可是圣经的道德观念怎么样就不一样了啊。圣经从创世纪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怎么样，索多玛跟俄摩拉因为这个逆性的情欲，逆性的情欲简单的说就是性导错了啊，性导错，本来是男人跟女人结婚啊，这是合法的，食色性也。中国人说食跟色是人的本性，食是什么？食是要吃饭。色是什么？色就是要结婚啊，食色性也，结婚吃饭是人的本性。当然我们讲从一开始，人类的一开始呢，结婚就是一男一女，对不对？可是现在啊，现在世界的道德观，我们就看见性就导错了，所以莫名这很叫人害怕，很叫人震惊啊！我们看到败坏的人性，甚至那位大法官说，所有支持同性恋的理由，都可以用来支持各种各样的性导错，包括是杂婚，包括是各种各样不像样的婚姻，甚至人兽恋。他的意思是说，所有支持同性恋的理由都可以用来支持各种各样的这些与人的与圣经道德观有差别、有违背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婚姻，包括杂婚，包括各种各样的，甚至人兽恋。我们看见什么？人会越来越败坏，不久之后一定会提出怎么样的婚姻怎么样，只要我们喜欢，怎么样都可以。这是世界的道德观。所以这里所说的世界，就是跟圣经违背的人生观、道德观跟价值观，完全怎么样？完全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我跟这些是一刀两断。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死了，也是同样一个意思，就是我跟世界的这一些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已经一刀两断了。所以这个是 五章二十六章六章的第十四节，再补充五章二十四节。不过五章二十四节还是有一点笼统，不太具体，所以我们今天看看似乎看看是不是能够具体的讲得清楚一点。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肉体的邪情私欲，也就是十字章所说的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到底什么是邪情私欲？很多朋友弟兄姐妹都说啊，邪情私欲我没有啊。其实这个私欲，也不一定是指作男女之间的情欲，不一定。这个私欲是指作什么？其实啊，我私欲就是什么样，本来欲望，因为是人所以要吃，人就是要结婚，食色性也。人作为人，他有本身作为人的需要，这个就是叫做欲望，这个叫做私欲啊。我们看到东西，我们想吃，其实这个就是私欲，对不对？这个私欲啊，所以那么邪情私欲其实本身就是说超越我们需要，超越我们需要的那一种，而我们仍然要得到的，这些都是邪情私欲。如果我们已经其实我们要赚钱没有错，不过即使我们古人也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君子爱财取之要爱取之有道。那如果有一个人说，有一个人来跟他父亲说，他说爸爸哎呀生活很难，不然我们怎么样，你给我一点本钱，那我们隔壁有个空房子，不然的话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在隔壁开一个，以前的人叫做交金啊，交金就是赌博间，交金啊，我们开个赌博间啊，那么赚一点钱，这倒是蛮容易赚，而且好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的。我告诉你，以前的老人家如果听到这个孩子这么讲了，就怎么样，一定一巴掌打过去，你这个没有用的人啊，你这个坏的后代，坏的子孙，什么不做还要亏交给啊，还要开赌间啊，开赌博馆，一家一把打下去，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要开赌馆。可是今天怎么样，我看人的价值观改变了，今天我们看见哇，隔壁开赌馆很好赚，我今天不需要了，我今天其实生活很好了，我根本不需要了，我也来干。今天因为这些钱给别人，有一些钱给别人赚去，我舍不得，所以我开个赌馆来把一些钱赚过来。我告诉你，今天我们的赌馆差不多是这样子。新加坡得天独厚，在一个很好的地理位置上，新加坡这些年也因为有很好的规划，所以在经济方面，通过海港，通过成为世界金融的这个地区的金融的hub啊，金融的一个中心啊，还有也拜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新加坡的那一个炼油成为世界炼油是世界的第二大的炼油，第二大的炼油中心，这个炼油厂，很多方面，其实新加坡是不必开赌场的，可是怎么样呢？我们的赌场开了，我告诉你，各位，这个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其实这个就是私欲，就是一种私欲。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虽然这是成为一个事实。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纪念，要常常纪念这件事情。我们是真是盼望啊，有一天新加坡啊，不要我，因为我听过前面的一些领导人说，如果这个赌馆成功啊，这个赌场成功的话，我们还可以第三间、第四间赌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曾经看过这个新闻， 我看过，我吓了一跳啊，所以我就我们要祷告，求主怜悯，我们祷告啊，让新加坡不再开赌场，我们也祷告，有一天新加坡不需要再靠赌场。我在想，这个是有录音的啊，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是从怎么样？我们从圣经，我们也从爱护这个国家啊，爱护这个国家，因为这到底不是一个。这到底不是一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这个道啊，我们讲的是这个道，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所以什么叫做邪情，什么叫做邪情私欲呢？其实我也常常，我们也常常讲过，邪情私欲是一个很笼统的字眼，其实我们用我们常常讲的酒色财气啊，这是我们的，就是邪情私欲了。酒我们明白，酒是什么？酒包括什么？包括烟，包括毒物，包括这些吸毒，这些都是属于酒啊。那么酒色呢？色我们也明白了啊，色就是所有这些不正当的，包括同性恋这种不正当的这样的一种男关系、女女关系或者男女的关系。这些都是色，酒色财，财包括什么？财当财成为邪情私欲的时候，包括怎么样？不正当得来的财，包括赌博。所以酒色财还有什么？还有气。我想基督徒传道人，我的经验是，我们前三个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常常得胜。酒色财，这个气常常得。常常胜不过啊，常常一些事情，特别是有些人违背真理，哇，我们暴跳如雷啊！有一些人来教会不守纪律啊，不守纪律，我们一下子听到怎么样？我们立刻无名火啊，无名火就起来，那个无名火就是没有名的火啊，就是起来了。这个气我们常常很难得胜，我们不能够说哦，这个是我的特点呢、啊。所以我就是这样，我的特点也就成为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不可以这样。我们求主怜悯，无论是酒，包括毒物，包括烟酒，无论是色、财、气，这些都是邪情私欲。求主帮助我们，一个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连肉体的酒色财气都同定十字架上了，那不是我们可以有办法，靠修养，我们可以忍耐一下子啊，靠修养。我常常说，修养呢，就是我们静下来，然后怎么样？然后那些水中的污浊就会沉淀了，这个叫做修养。可是你不要去动到。你一动到话，他怎么样？他立刻就起来了。所以靠修养不行。那再我举个例子，在要给水澄清的话，以前他们常常放一种化学物叫做明矾环啊，我们方言叫环，明矾，把这种明矾放下去的话，它就可以把那些污浊、那些肮脏的怎么样，就把它怎么样，把它啊。好像把它凝聚起来，那么凝聚起来以后，你再搞动这个水的话，它就怎么样？那些混浊、那些肮脏就不会起来了。所以我想，这个明矾就好像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靠圣灵，我们靠自己的修养啊。我修养的话，一人可以，二人可以，三人可以，百人就不行了。我们听过一个故事，对不对？但是靠圣灵的话，我们可以一忍再忍，一直的忍下去。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也能够克制我们的气啊，我们的气。所以酒色财气同定十字架。照着保罗的话说，我们需要靠圣灵的能力怎么样？攻克己身啊，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叫身叫这个我们攻克自己的身，叫这个身体身子来服我们，让我们可以服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服我们的神啊。这是第一点。好，第二点呢，我们第二点就是二十六节啊，所以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靠圣灵行事，所以就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我在想这个靠这个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不是什么说我们要不要贪图虚名，所以我们不要去想办法来得到一个 PPM 还是 BPM， 还是说然后给人家在报纸上登得很广大，所以以此为满足。我想讲的不是这么这些事情，其实讲的就是怎么样，我们生活上的琐碎的事情，其实我们生活上无论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常常也有一些虚名我们可以想得到的。刚刚我看大家，刚刚我们看今天分了一份这个这里称为是任现的实收表。我们这个实收表有名字，有奉献，有个人累积。那么有时候啊，我是很喜欢这类的，我是很喜欢这类的。因为它可以增信，因为我们收到了一笔钱，或我们捐了一笔钱，我弟兄姐妹捐了一笔钱，教会收了这笔钱，当然有时候有收条，我们发出去，但是有时候收条收不到，尤其是像神学院奉献的人数，有时候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因为夜课同学礼拜三现在有700多个人上课，我们不知道谁奉献。即使有名字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我们不能够说哦某某人啊，你的奉献请你来拿收条，然后他上来拿我们给他收条，不可能，是不可能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开了收条，一大堆收条分不出去，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增啊，这个一本的这样的一个啊，像这样这类的东西。不过我们是一本的啦，因为我们人数比较多，我们把它称为增信录，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说以增信用啊，我奉献的钱哦，教会收到了，教会收到了啊，感谢上帝。这里还有说哦，我过去的啊，教会也都有记录，因为一有收到的话，你就放心了，教会一定会照做神自己的带领来用这些钱啊。好，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就说，哎，为什么我没有名啊？真的是漏掉名，你就说通，就是啊这个。通知错，如有错漏，请通知更正就好了。但是有些人因为没有名的话，就怎么样，就生气了，知道吗？我们曾经有发现，啊，漏掉一些人的名，他就生气了，因为没有跟他登上名字，这个就贪图虚名。第二个贪图虚名就是怎么样？有些人说我们不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会比较的啦，会比较。你看，某一个人奉献这样多，我他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了。我想一个人如果怕比较的话，就是他准备不奉献，他才怕比较。当然我们不是要比较，他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是天天讲奉献，我们不可能天天讲奉献。假设一个教会一年有讲两次奉献讲台，这个教会就是好教会的。有些教会怎么样，3年5年都不敢讲到一次奉献，可能带领的人没有奉献，他们可能不敢讲奉献，很可能的，啊，是不是？所以你一不讲奉献的话，弟兄姐妹得不到教导，这可以当做一个教导啊。弟兄姐妹看到了哦，原来来到教会啊要奉献的哦，原来来到教会要奉献，他就是教导了，他就教导他哦，某某人，你看某某人，他现在都在事业，他都仍要奉献，那么。我怎么可以不奉献呢？就怎么样，他或者他不明白，他会问为什么要奉献，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教导他。所以这个很有好处啊，很有好处，他可以代替怎么样，代替啊这个教导，然后我们每年有一次两次的教导，他就明白了。所以对 新来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也很好。那么他合不合圣经呢？最重要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合不合圣经的问题，他也很合圣经，因为圣经也有真心录。你去看民数记啊，那里一家一家来奉献，每一家都记录奉献多少金子多少银子，这个记录存到4000年后的今天，我们怎么样？我们还知道某一个家庭啊奉献多少钱，所以这样的一个是又合圣经，又能够征信，以征信用。好，那问题就发生在有些人贪图虚名，他奉献的目的，他出500，我出600啊，然后他在。而且他不讲奉献，他讲我出，他出500，我出600，哇！我们这样就怎么样？我们就看到一个人了。第一，他对奉献的不明白；第二，看到他生命的不健全，甚至败坏；第三啊，也看到他贪图虚名。所以，我这个贪图虚名，不是说哦，我们要做官啊，发财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虚名不是的。如果你想要做官的话，新加坡50年才3个总理罢了，啊，才4个总统，你要怎么样？你哪里会轮到我们？轮不到我们的啦，啊！所以你要贪图这种虚名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不可贪图虚名。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其实有时候在家里，在教会中，有时候我们给一个人赞扬哦，给一个人赞扬，哇，要十分小心，知道吗？啊，因为一有时候赞扬一个人的话，立刻引起更多的人不喜欢。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贪图虚名，然后呢，彼此者气，然后呢，互相嫉妒。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靠圣灵得生，就靠圣灵行事。让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弟兄姐妹，有在教会中，主，你有能力奉献，你奉献多，让教会的事工得以发展。我们每个人要为你，为一个人来，为这个人来感谢上帝，因为他奉献，神也给他恩典。今天，我们如果有一些人在我们的教会中，神的确是恩典给他，他坐的汽车比我们大。他住的房子比我们大，他的这一个怎么样？他的这一个儿女们也都比我们好，我们要为他高兴，学习这样啊，我们要学习，我们不要贪图虚名，不要彼此惹气，不要互相嫉妒。所以有些人他很小心啊，他有汽车，但是他来到教会就开那家里最小的那一辆。我想如果我们今天需要来到这样一个地步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都出了问题了啊！我们其实你有大汽车你开过来，我们跟你一起高兴。我们跟你，那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啊，靠圣灵行事啊，不贪图虚名，不彼此惹气，不互相妒忌，主怜悯我们啊，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这个是来到的第六章的第二跟第五节了。那么这第二节跟第五节有一点点的，第二节跟五节就有一点点的矛盾，请看第6章2节，一起再读一次。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里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可是到第6章5节呢，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哎，这里啊，又说自己挑，又说彼此代挑，嗯，到底是应该自己挑还是彼此代挑？所以我举个例子，几个礼拜前我碰到一个，我接到一个电话，在学院接到一个电话，接电话的同工说，因为我当时不在，我在课室，所以后来接电话同工说，听你有一个同学叫做某某某，他说他说旧的同学老同学，70多岁的一个老同学，这个是50年前的朋友了，应该是50年前还是60年前的朋友了吧？结果我在想， 他说某某某，我一想，哦，这个人二十五年，在二十五年前就不知道不知所踪了，他这个人不知所踪。所以呢，我就问很多的同学跟朋友认识他的，这个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经常去找朋友聊天啊，探访。他不是基督徒啊，但是他经常找朋友聊天。忽然间二十五年前他失踪，没有一个朋友知道他去哪里。有的人说 他结婚了，有的人说 他去马来西亚这样那样，可是新加坡就没有看到他。所以我很惊讶，我就立刻打个电话给他，果然是他。我说你二十五年去哪里？他说我去马来西亚。你什么时候回来？一年多。一年多以后他没有了我的电话。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拜托很多人啊，拜托很多人，最后拜托到一个基层的同工，这个基层的志工义工，这个基层的义工，他告诉他我有个同学叫做某某某，是一个牧师，所以那个人按他的手机，他说哎，有了某某某牧师在哪一个电话，他一打就打通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为什么我的名字会出现在那个地方，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还有电话出现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那天哇下我就二十多年不见啊，他因为他要大我几岁，我看他哇垂垂老矣。我说你结婚了吗？他说没有。哎，我看一下没有。他是住在一种单房式的啊，就是没有房没有厅啊，然后一个房间就连着厕所。他说啊，这政府特别租给他的。我说听说你结婚了？他说没有了。然后我看他样子，有一点呢、我说你现在生活如何？他说可以啊。他说每个月政府给我400块，不是应该是政府啊，是个400块，还有一个义工团体给我100块，500块。我说不够嘛，你这个要租吗？要水电吗？他说要啊。99块的租金还有呢，因为我说这样不够嘛，你够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够的话，我在想我们应该啊，因为应该帮他挑担子。我说你够吗？他说够，我够，我还有一点点储蓄。过去呢，因为做一点小生意还有一点储蓄，我再跟他谈，我看他生活，我谈我的来看是有点潦倒，所以我说你到底够吗？他说够。他说，然后他最后我跟他去吃饭，他还请我吃饭呢。他讲一句话，叫好的来吃。那我要带出什么呢？我要带出这个同学呢，他怎么样？他挑自己的，他愿意挑自己的担子。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有困难的话，我们先靠着自己神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挑自己的担子。但是真的我们挑不起的话，第5章2节就是这里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要互相担当。所以这个同学呢，让我看见他，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过去是很极端的，是属于那种无神主义的极端。因为我们是华校生嘛，华校生如果你不相信神，你就是无神主义，绝对是无神主义。那么他说我去了马来西亚以后，我变成一个中庸主义。所以呢，我也去礼拜堂，我也去回教堂，我也去佛堂。他说，然后他还唱一首诗歌给我听，我吓了一跳。我说这个同学如果照做以前学生时代，他是不可能来到礼拜堂去听到唱圣诗的啊。但是他现在呢，他唱圣诗还没有信耶稣啦。盼望以后跟他接触以后，盼望他年老的时候啊，还能够认识主。好，我要讲的这点就是说啊，他挑自己的担子。我几次问他，你需要帮助吗？因为我在想，如果我们可以发动怎么样？发动不一个人能力不够，我们可以发动我们群体的能力来帮助他。但是他一直说我够，我觉得我够啊，没有问题，我够啊。最后那天我觉得很可笑，就是当年都是年轻人，现在呢我一跛一跛， 他就拿着雨伞啊，也是一跛一跛，我走在前，他走在后，然后我们一同到咖啡店去，不到人怎么看呢、啊？不到人怎么看？所以我在想，人生真的很快的就过去。但是这位老人家啊，当然，他年纪他比我他将近八十了，他比我大几岁。然后他怎么样？他愿意挑自己的担子，自己一个人，他现在自己一个人生活，愿意挑自己的担子。所以我们个人挑自己的担子，然后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让我们彼此来挑重担。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我们靠圣灵得生，我们一定要啊信主，靠圣灵得生。所以我们盼望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人，然后我们就靠圣灵行事，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就是酒色财，包括我们最难胜过的气，也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不要贪图虚名，我们不要彼此惹气，我们不要互相妒忌。这种互相妒忌在家庭，丈夫跟妻子，丈夫妒忌妻子，妻子妒忌丈夫，什么呢？如果有人比较赞扬妻子的话，丈夫很不高兴的，有时候也会发生这种事情。特别是有些啊，我知道有一对夫妇都在教会侍奉，但是妻子的恩赐彰显嘛，所以教会就用他，既是教主日学，又这样那样很多工作。这个丈夫他恩赐不彰显，所以常常怎么样，就是只能够做，只能靠边站，没办法啊啊！结果怎么样？哇，回去不得了啊！妻子在教会，他的看法是，妻子在教会出风头，我就在家里出拳头。有没有这样的事？有，我亲眼看见，而且常常表面上他们没事情，可是我们知道他们在家里难处很大，这个做太太的难处很大。为什么？其实这个丈夫贪图虚名啊，所以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啊、互相嫉妒。所以教，可是教会如果真的要安排一个工作让这个丈夫来做，他做不来，他做不来。所以我们说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啊、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虚名，而是一个叫家庭中、教会中啊，或者群体当中的一些的虚名啊，一些的虚名。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有这样的真心路，我们当中就啊彼此惹气啊，互相妒忌，让我们很成熟的来看啊，这个其实是正面的，非常非常正面的一个做法。好，那么第三就是我们个人有难处，我们先靠神的能力自己挑起来。我们深信，如果我们挑不起的话，我们这个群体呢，我们能够互相担当我们的困难。这里说，只要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怎么会完成基督的律法？六章二节，为什么？因为有爱嘛，啊，有爱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整个十条诫命其实就是怎么样，只是两条罢了。所以耶稣说，这个诫命的总纲是什么？诫命的总纲是什么？耶稣说，诫命的总纲就是两条：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爱神。其次也是一样，爱人如己啊，爱你的邻舍，爱人如己。所以当我们爱，我们就能够。所以假设我们这里有一两个真的是挑不起的担子，我们不必担心，我们有神。第二，弟兄姐妹怎么样？我们发动我们的爱心啊，发动我们的爱心，主给我们能力，我们也能够彼此来挑重担。所以这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爱的群体啊，这个是爱的群体。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的领导人常常告诉我们，你们不用怕啊，终身健保不用怕啊，就是怎么样，或者建国一代不用怕，还做出一些歌来叫我们不用怕，对不对？如果政治领袖可以告诉我们不用怕的话，在这个爱的群体里面，更可以靠着神来说怎么样，我们不用怕 啊，我们不用怕，我们纵使有很多的困难，在这个群体里面，因为弟兄姐妹的爱心，因为神的爱，神的能力，我们不用怕啊，我们很面对，我来面对，跟弟兄姐妹一同面对困难。好，我们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靠圣灵得生，我们已经蒙神拯救，圣灵重生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生，我们就靠圣灵行事。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借助这三点再一次巩固我们爱心的行为，让我们第一，我们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就是我们常常很难得胜的酒色财气，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也不贪图虚名，我们为着爱，我们不彼此惹气，不互相妒忌，我们真正的有爱心，我们跟喜乐的人同喜乐，跟有难处的人一同的来担当难处。主啊，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既是挑自己的担子，也可以彼此来挑重担，成为一个完全基督律法的一个群体。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